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虽然是普天下很多人庆祝你复活的日子，主，但是我们知道，主啊，曾经有一天，主，你来到地上，主啊，你为我们这些罪人孤孤单单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因为你的死，主，我们今天才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主，当我们今天在诉说你自己爱的故事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诉说你救恩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开福音朋友的心眼，主啊，让他们看见你自己的大爱，让他们看见，主，你实在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些罪人，主啊，你因为你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今天也把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主，我们求你今天，主，你在我们中间作王，主，你向每一个人，主啊，说出啊，你自己爱的故事，好让我们今天都能够来高举你。我们把今天这个传福音的聚会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心向着你是敞开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啊，那。我想今年的复活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哈。今年的复活节呢，很多的人跑到机场，听说机场呢都很多人在那边都引起了很多这些的混乱啊。因为我想因为大家呢已经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在家里面困得太久了啊，所以呢大家呢都很想出去旅游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也听说了，现在在国内啊，特别是在上海呢，有啊还在这个封城，处在这个封城的情形的底下啊。那我们也在啊很多的这些社交媒体的里面呢啊，我们也听说了这个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啊。因为呢这个封城的时间太久，那物资呢供应呢也不及时，那导致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些社会问题啊。你知道，其实在这之前不久哈，很多人都说上海呢是抗疫的这个模范城市啊，但是呢哪里知道这个奥密克戎一来呢，一下子呢把很多人的生活呢完全的打乱啊。在这个封城的底下啊，我们听说很多的这些的新闻啊，我们听到有人自杀啊，我们听到有人呢因为这个有其他的疾病得不到医治呢而过世。啊，我们听到很多很多这些的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呢也非常的难过啊。我想最近呢常常有一句话呢我们会听到啊，那就是明天和意外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啊。我想很多人也听到前不久发生的这个东航的空难啊，那东航的空难呢一共有132个人呢遇难啊。那当我去听这些新闻的时候，他讲到说里面呢有这些新婚的夫妻啊，有的呢是有一个人呢他是带着1岁的女儿呢到广州去求医的啊，那也有呢6个人呢他们是为了要去广州参加他亲友的葬礼，但是一下子呢这个意外就来了啊。当我们看到这些令人心碎的报道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过。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啊，好像呢还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们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呢？如果有一天啊这个意外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我知道我要到哪里去吗？啊，在圣经的里面啊，主耶稣呢他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啊，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预备我们自己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12章13节到21节，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我们好不好请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哈。那我想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请大家读一节。路加福音12章13节开始，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你这个人，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这是一个主耶稣所讲的关于一个财主的一个比喻啊。你看到在这个经文的一开始呢，他讲到呢，有一个人呢，他跑来呢找耶稣啊，他要耶稣干什么呢？他要耶稣呢去帮助他呢主持公道呢分家产。如果你去看前面十一章和十二章的前面一段的话啊，你会看到说主耶稣呢那时候呢，他当时正在教训众人啊，他正在那边呢讲道啊。那主耶稣讲什么呢？啊，你去看前面的经文呢，他讲到说主在那边讲到说怎样祷告啊，主耶稣讲到说应该要怎样悔改啊，主耶稣在那边指责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那时候呢，圣经上说有几万人在那里聚集要听他讲道。那这个人呢，他一看到，哎呀，主耶稣这么能讲啊，这么多人呢都来听他，这么多人呢都尊敬主耶稣，他就跑上前去呢，他请求耶稣为他做一件事啊。什么事呢？他要和他的哥哥呢分家产啊。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的里面啊，如果呢父亲去世以后呢啊，兄弟之间呢是可以分家产，然后开始独立这样生活的。所以呢，可能就是他的父亲呢刚刚过世啊，而且呢他在和他哥哥分家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矛盾啊。我想请问大家，是富人需要分财产还是穷人需要分财产呢？啊，如果你是穷人的话啊，你知道穷人没有什么好分的，对吗？如果你家里有两只鸡，一人拿一只走就完了啊。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的家里面有牛有羊有田产啊，那分起来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常常呢就因为这个分配不均呢而导致这个兄弟反目啊。我想我们现在也听到很多的这些，看到很多这些的新闻啊。你看到那些有钱人啊，他们因着要分这些家产不均的话呢，你看看他们常常呢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常常把对方呢就对簿公堂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有钱人啊。你知道有钱人呢其实有很多有钱人的烦恼啊。而且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的里面呢，他们有一个规矩啊，就是呢长子呢可以分双份的产业。如果你是长子，你可能很高兴，对吗？但是如果你是小儿子的话，啊，你会觉得说，凭什么他要分双份呢？对吗？他只不过呢，我的哥哥只不过比我呢早生了几年，啊，他可能呢没有我聪明，他可能呢没有我能干，那凭什么他要比我多分一倍的家产呢？我想这个人可能也是有同样的想法，所以他跑来找耶稣，然后呢请耶稣来为他评理，啊，但是你看到耶稣呢？却拒绝了他的请求啊。耶稣说，他说我来不是要给你们分家产的。那耶稣有没有能力去帮他们分这个家产呢？啊，我想耶稣是一定是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到底谁应该分多少，对吗？啊，因为耶稣呢，我们知道说他熟读这个律法书，而且呢耶稣呢他又被人尊敬啊。你看到说耶稣完全有能力去帮他们分家产啊，但是你看到耶稣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处理这些家庭的琐事的啊。主耶稣来他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呢是要把天国的福音呢传给那些需要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呢他请耶稣呢来帮他分家产啊，是因为呢他贪心 他是想要分的更多一点的家业啊，想要呢更加的富有。所以耶稣呢在这里呢就讲了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里面他讲到说呢，有一个财主呢田产丰盛，非常的有钱啊，然后呢他发现呢他的出产呢现在呢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收藏了，那怎么办呢啊，他说呢我要这么办，他说我要把我这个旧的仓库呢给他拆了啊，然后呢另外盖一个更大的，然后在那里呢就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你就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当我们乍听一下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啊，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财主很精明啊，很会理财啊，应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为什么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呢？在讲到这个财主的无知之前，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财主他有什么样的优点。我想第一个，他是一个勤奋的人。我们常常我们都看不起那些官二代、富二代，是吗？因为他们的财富呢，不是他们自己赚来的。他们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我们佩服的是谁呢？我们佩服那些头脑聪明，我们佩服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啊，比如说这个世界的首富比尔盖茨啊，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是这个伊隆马斯克啊。你知道说这些人呢都非常的勤奋啊，我听说这个现在世界的首富这个伊隆马斯克，他的时间呢是按照每五分钟来规划的啊，因为呢他实在是太忙了啊。这个财主我想应该也是一个勤奋的人啊。你知道，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种过田，当过农民哈。你知道说种田不像炒股票啊，你坐在这个电脑键盘面前敲一敲你就能够赚钱的啊。你知道这些种田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时候这个节气，然后呢他们要去耕田，他们要去播种啊，他们要去收割啊。然后你知道说即使这个财主有人帮忙啊，他可以不亲自去做这些的事情啊，但是呢他也需要去统筹，他也需要去监督他们去做。所以你知道说这个财主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啊。那第二个，我想这个财主呢应该也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啊。如果这个财主换到今天啊，我想呢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啊，因为呢他很会经营啊，他可能呢每年呢都会去买新的土地啊，他可能呢你看到说他可能还会搞这个多种经营啊，他可能呢有的田呢用来种庄稼，有的田呢用来做蔬菜啊，有的田呢可能你看到说用来种那个果树，以至于呢你看到说他的田产，他的出产多到一个地步，连他的仓库呢都已经装不下了。所以你看到他这个财主实在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人。那第三个呢，你也发现呢这个财主呢他是一个很有计划，他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啊，他很有眼光，他知道呢天有不测风云啊，不会呢总是风调雨顺的，他需要为以后的这个不时之需呢来做打算啊，所以呢他要盖这个更大的仓库啊，他要把他的粮食呢还有财物呢存在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他的粮食可以吃多久呢啊，他说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可以吃好几年啊。你知道我们去看这个上海封城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哈，我们听说是有的人呢啊，他们才过了一两个星期就说快要饿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囤粮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像上海这么富裕的城市怎么可能物资会不够呢啊。结果呢你看到说现在呢每个人早上起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抢菜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财主呢他非常的有计划啊，他很有眼光，他说即使呢你们封城封个几年呢，我照样有东西吃啊。所以你看到在世人的眼中啊，这个财主呢他是一个既勤奋啊又会经营，而且呢他很有计划的一个人 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一个聪明人，但是你看到耶稣给他的评语是什么呢？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其实你去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哈，无知的人呢其实都是翻得很好听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 You fool， 是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愚蠢的人。为什么在人眼中的聪明人在神的眼中却是一个愚蠢的人呢？我想第一个是因为呢，这个财主呢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背景。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呢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知道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约。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本来应该呢是认识神的人。但是你看见这个财主呢却不认识神。他觉得他所有所得呢都是他自己辛苦努力得来的。他没有丝毫对神的感恩。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天呢干旱呢不下雨，如果呢这个天呢或者呢这个天整天下雨，像我们之前这个澳洲一样一直雨下个不停，你想想这个粮食会丰收吗？我想我们常常也是觉得说我自己所有的这些所得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如果神不祝福我们，再多的努力呢其实都是徒然。那有人说说哪里有神，他说你叫我你把神叫出来给我看一下我没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有本事把神叫出来给我看一下，我马上就相信你知道其实这是人的狂妄因为人其实肉眼所能看见的范围呢实在是非常的小你能看见紫外线吗？你能看见风吗？你能看见那些微生物吗？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实，其实我们有很多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却真实存在的。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看不见风，但是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知道有风吹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看不见爱，但是当你收到生日礼物的时候，你就知道，就能够体会家人对你那份浓浓的爱意你虽然看不见神，但是你借着这个浩瀚的宇宙，你借着这个奇妙的自然界，你能感受到造物主的伟大我听到人最狂妄自大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定胜天我想当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是一个豪言壮语但是你想想，人连这样一个小小的病毒都搞不定的话怎么能够胜天呢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愚顽人说没有神很多人在人眼中聪明人你看到说如果他是不承认有神的存在，他不认识神的话，在神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愚顽人。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呢？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这位给他生命气息而且赐他丰富物质的这样一位神那第二个，这个财主的无知是讲到说他把追求物质享受作为他最大的满足你看到说他的旧的仓库呢已经装不下他的粮食和财物了他就想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因为他的心里面没有办法满足你知道有人去问那个以前美国非常有钱的这样一个石油大王他叫洛克菲勒有人问他说你已经非常的有钱了你要到底再赚多少钱你才会满足呢洛克菲勒怎么回答说呢洛克菲勒说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啊，你知道说再多的钱，再多的物质呢，其实我们都不会满足。啊，我们只想呢再多一点，啊，再多一套房，再多一辆车，啊，或者呢你再生一个孩子。但是呢，是不是你得到了，你就会满足呢？啊，很多人说只要我得到这所有的一切，我就满足了。啊，我最近那个看到一个报道，啊，他讲到说，有一个女网红，啊，我不知道，可能年纪大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网红哈，就是那些在网络上，他经常就是有很多的粉丝啊，然后呢，他会直播带货啊，然后呢，你看到说他会有这些很多这些广告的收入啊。这个女网红呢，她刚刚大学毕业呢，她就靠着这个直播带货呢，她赚了很多的钱啊。然后呢，她就买房，她买车啊，她买她一切所有想要的东西啊，她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个经济独立。但是你知道说这个做网红其实也蛮辛苦的啊，因为呢他要常常这个啊做直播啊啊，然后呢还要跟这个粉丝互动啊啊，因为他要保持这个网络的流量啊。后来他就在想，他说我现在钱已经用不完了啊，我干嘛还要这么辛苦的工作呢啊，我要去好好的享受生活啊。然后呢他就停下了他的这个网红的工作，然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每一天呢睡到这个自然醒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到处旅游，他去所有他想要去的地方啊，最后呢他所有这些旅游景点都被他跑遍了啊，他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然后干什么呢，他就只好窝在家里面呢，在那边打游戏，在那边追剧啊。最后呢他告诉大家，他说到最后，他说我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我的生活，啊，那就是空虚。啊，他说到最后呢，他因为他窝在家里呢，他不想见任何的朋友，啊，他几乎呢都要得忧郁症了。所以他给他的生活最后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空虚。啊，那有人会说，他说，哎，我不会像他。啊，我有钱的呢一定不会空虚啊。其实你知道在3000年前啊，所罗门王呢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都是捉影，都是捕风。当你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的时候，只有一个结果，只有一个感叹，那就是虚空的虚空啊。因为你要知道说，人的灵魂是不可能用物质能够来满足的啊。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告诉这个财主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啊，因为呢他想要用物质呢来满足他灵魂的需要啊。因为这个财主呢对他的灵魂说，他说灵魂呢，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啊，你呢以后呢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你看到这个财主呢，他承认呢有灵魂的存在啊，这一点财主呢说对了啊，这是一个财主正确的一个认知。但是呢他却错误的认为灵魂的需要呢是可以用物质来满足的。那灵魂的需要是什么呢啊，我想我们很多都是从国内过来的啊，我想我们很多，我们从小呢我们就受这个无神论的影响啊，我们就觉得从小就被告诉人啊，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死如灯灭啊，人死了呢就一了百了啊。但是你看到不管是中国这些传统的观念，还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感觉啊，我们其实都知道说人是有灵魂的。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死，我们的肉体会朽坏，但是我们的灵魂会去到一个永远但是我们还不知道的地方。你知道吗，正是因为对灵魂要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不愿意面对有没有灵魂，或者呢死后灵魂要去到哪里的问题。因为你越对这个问题呢越探究，你就越不想去面对。啊，我以前十几年前， 我住在那个 Dundas 的时候啊，我们隔壁有一个邻居啊，他也是一个华人啊，他是很久就来，之前就来澳洲，他是最早一批的这个大陆的留学生啊，他80年代呢初他就来澳洲了，来澳洲以后呢，他呢那天其实是青云啊，我姊妹到他的家里面想要给他们传福音的啊，然后呢就跟他聊起来，他说呢他当时来澳洲的时候呢，澳洲几乎没有什么华人啊，然后呢他就去那个大学里面去读书，最后呢读到博士啊，博士完了以后，当时博士你不要以为读了博士就能找到工作，他当时他说读完博士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他就去当兵啊，一个华人他竟然到澳洲去当兵啊，你知道在澳洲当兵是有钱的啊，所以呢他就先跑去当兵，当了几年兵以后呢他就回来以后呢他就跑到 TAFE 呢去上学，他去读了一个护士啊，因为护士比较实用嘛啊，所以他就读了一个护士，读了护士以后出来呢啊，当时呢他就在一个老人院里面当这个护士长，那他呢他这个人的身体其实不是很好啊，后来他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呢，他呢医生说他有心脏病，而且还蛮厉害的啊，然后就给他安排了要去做这个心脏搭桥的手术啊，然后呢就把他放在这个 waiting list 里面，那他还在等这个做这个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的妻子和孩子要回国啊，但是因为他工作的原因呢他没有办法回去，所以呢他妻子孩子就自己回去了，他一个人在家里面，那有一天呢他突然一下他就觉得不对劲了啊，他这个心脏病发作了，他就赶紧呢打电话啊，然后呢叫救护车啊，救护车说你赶紧呢把门打开，然后呢躺在地上，然后等我们来救你啊，他就赶紧冲下楼，然后呢打开门，然后呢就不行了啊，等到救护车来把他抬到医院里面去啊，他醒来以后的他第一句话他就对那个抢救他的护士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呢知道说你们当时把我从这个家里面抬出来的时候呢，你们忘记关我家门了啊，他那个护士觉得很惊奇，哎，他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你们在抢救我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的灵魂呢从我这个躯体里面出来，然后我看见你们在抢救我，然后我看见你们把我抬到救护车上，然后我也看见呢你们没有关我家的门啊，然后那个青云听了以后啊，他就说哎呀，他说那你要赶紧来信耶稣啊，因为你知道人死以后是有灵魂的啊，他说对，他说我相信一定有神啊，但是呢他说我要去搞搞清楚到底哪个神是真的啊，因为他说我有很多同学，这个同学叫我去信佛，那个同学叫我去信基督教啊，另外有个同学叫我去信这个伊斯兰教啊，他说我要搞搞清楚到底哪个神是真的，他说我知道有神，但是我要搞清楚哪个神是真的啊，所以他有这个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他知道灵魂是存在的啊，如果我们知道灵魂是存在的话啊，我们要不要想一想，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呢？啊，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灵魂以后要去的地方有一点点的打算呢？啊，我常常问那个福音朋友，我说其实我们来澳洲都有一个目的，对吗？我们都想过一个好的生活。我们为着这个好的生活呢，我们每天在那边辛勤努力，在那里拼命赚钱。你知道说为着这70-80年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辛苦努力啊，我们为着能够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灵魂有一天要去到一个永远的地方啊，不是70-80年的时间，是一个永远的时间啊，你有没有为着你要灵魂要去到那个永远的地方，你有做过一点点的打算，你有做过一点点的准备呢？啊，我想很多人为什么不去想啊？为什么不去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他的明天还很长啊。但是如果明天和意外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先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思想一下 我们灵魂的归宿呢？还有的人呢，他们不愿意去想，是因为呢，他们不愿意接受神对灵魂的安排。因为既然人是神创造的，神让你的灵魂能够借着你的身体能够来到这个世上，其实你知道说神也定规了今后你灵魂的去向，那是不是所有的灵魂都能够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呢？到底神对着灵魂的定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下在圣经的启示录20章11到15节，在圣经的启示录11到15节，我们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把这个圣经读一下好吗？20章11到15节，我又看见一个大宝与坐在上面，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所以这段的经文呢，讲到一个末日的审判，我们也叫做是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那一天呢，所有的人呢都要站在神的宝座面前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在这里面呢，讲到说有案卷展开。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案卷。我想中国人很多人如果从国内过来都会清楚哈，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公安局里面都有一个档案啊。你知道那个档案的里面呢，记载了所有你一生中发生的重大的这些的事情啊，你什么时候出生，你在哪里上学，然后你工作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你有过什么样的这个奖励，受过什么处分，里面呢全部都有啊，这个是我们的档案。但是呢，你看到说这些档案只不过是你一生这些重大事件的一些的记载啊，但是你知道在神的那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另外一个档案，那个档案呢比我们现有的这个档案呢要具体的非常的多啊，它是把你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你所说过的每一句话，然后呢都记录下来啊。那你说哇，那我一生做过那么多事，我说过那么多话都能够记得下来吗？都有这个，那这个案卷要有多厚啊？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少人知道，以前这个当个人电脑刚刚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正好是我们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刚刚好是这个个人电脑刚刚出来。你知道那时候的这个存储的那个软盘啊，它是叫我们是叫5寸盘啊，这么大啊，是大概13.3厘米的这样一个正方形啊，这么大一个硬盘这么大一个软盘，你知道只能存储多少吗？只能存储一，最多呢只有1.44个 M 啊，1.44个 M。 你知道现在这个 USB 啊，那么小小的一个 USB 啊，你知道现在我如果我说的不错，有可能有更大的哈，大部分最大的呢可以到256个 G 啊，你知道说1个 G 等于1000个 M。所以你知道说现在这么小小的这个 USB 是比以前那么大的那个五寸盘存储量要多多少呢？要多256000倍啊。所以你知道，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这个 USB 啊。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啊，神要来放这个 USB， 你一生做过的所有的事情，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神呢都要放出来呢， 给你一个公平的这样一个审判。啊，你知道很多时候哈，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暗地里做的，啊，我们说的话呢，可能是在背地里说的，啊，我们可能认为呢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天神要把它放出来。啊，那记录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你对神给你的审判，你要心服口服。啊，因为所有的证据呢都在那里。那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啊，审判的标准呢就是你有没有犯过罪。啊，没有犯罪的人呢你可以进天堂，犯罪的人呢你就要被扔在火湖里。啊，他这里讲到说那个你的灵魂呢要受永永远远的痛苦。啊，也许你说啊还好我没有犯罪。啊，但是且慢。啊，你知道神对罪的定义啊和我们法律上世界的法律对着罪的定义呢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世界告诉你，你如果杀人放火，你如果奸淫偷盗，那个叫犯罪。但是你知道那个只是最低的道德行为的标准。啊，神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呢？啊，在罗马书第一章28-32节里面呢有一个这个罪的清单。啊，他列出了在神的眼中什么是罪。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当你去看这些上面列的这些的有关罪的记载的时候啊，我想我们都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啊，你贪心过吗？啊，你撒谎过吗？你嫉妒过人吗？你心里面恨过别人吗？你有对别人冷漠无情吗？啊，你知道这些的事情，世界上的法律呢不会定罪你，但是呢他说神却判定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那你会讲说，如果这么严格的标准，那谁没有犯过罪呢？对，就像圣经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看到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里面，所有的人呢只有一个结局，那是要下，都是要下火湖。因为每个人呢都犯了罪。有的人你看到说，你可能会觉得说他外表上哇品德高尚，然后道貌岸然，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地里做过什么事情。在神这样一个严格的标准面前，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错事，我没有说过一件错话。所以你看到每个人的结局呢都是在地狱火湖的里面。啊，那你也许会说啊，你说神不是爱吗？他怎么忍心看所有的人都下地狱呢？他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啊，如果从神公义的角度说啊，罪呢都是有代价的，罪的代价就是死。那你说我撒一个谎就要死吗？我撒一个谎就要下地狱吗？其实你看到说问题不是你撒了一个谎，而是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撒谎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犯罪的生命。正是因为你有一个犯罪的生命，你才会撒谎，你才会贪心，你才会嫉妒，你才会做各样的这些的罪。很多人说其实呢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而是呢我们没有被放到那一个犯罪的环境的里面。 如果你处在那个犯罪的环境的里面，你可能犯的罪呢比别人都大。所以你看到神说我们都是罪人，自从人远离了神，自从人落在罪中，你看到说罪把我们带的离神呢越来越远，最后的结局呢就是那个永远的审判。难道神会见死不救吗？没有。你看到说圣经里讲神不仅是公义的神，他也是爱的神。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里面，你看到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启示录二十章的里面，他讲到说除了我们这个案卷之外，神呢另外还有一个案卷，那个叫生命册。在二十章十五节里面他讲到说，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换一句话说，如果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你就出死入生了，你就不用下这个地狱火湖了。那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名字写进这个生命册呢？你需要来信耶稣。你看到那个分家产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请耶稣呢为他分家产。耶稣说呢，你找错人了，我来呢不是要为你分这个地上的财物，我来呢是要把天上的财富给你，那就是永远的生命。耶稣说，他说如果你今天晚上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些的家产，这些的财富对你有意义吗？你对那个你马上要去的那个永远的世界有一点的认识，有一点的准备吗？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想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吗？你需要来信耶稣。你想要寻找真理吗？耶稣可以给你。你想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吗？你需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今天是复活节，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什么叫复活呢？就是说他之前呢曾经死过。那有人问说，如果他是神，为什么他会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死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呢都是罪人，我们的本来都是要死的，但是因着神的爱，他差遣他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如果我们的罪不解决，我们就不可能跟神恢复那个关系，如果我们的罪不解决，我们就不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为了救我们，他甘愿为我们这些罪人呢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你只要相信他，你相信他是神，你相信他能够代替你所有的罪，你相信他能够拯救你，他能够给你永远的生命，你就能够出死，你就能够入生，你的生命就能够写在生命册上。耶稣为什么是神呢？因为他虽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三天以后呢他就复活了。因为他是神，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这里庆祝他的复活。我们都知道在2014年有一个这个马航的空难，那一年呢我们的青年营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那天晚上呢我们事先没有告诉大家，当年轻人过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聚会厅的这个灯都关了，然后呢这个麦克风里面呢就传来了这个飞机起飞的声音，然后呢空中小姐呢就在那边欢迎大家登上这次航班，然后呢告诉大家这个航班，本次航班的这个目的地，然后当这个空中小姐还在那边介绍这个飞行情况的时候，突然间呢就听到这个警报大作，然后呢机长呢就在那边发布了一个紧急的通告，说呢因为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呢这个飞机呢在三分钟之内呢就要坠毁。 啊，然后你又听到到处呢都是哭喊声，都是求救声。啊，这时候我们给所有这些参加聚会的这些年轻人，我们给他发了笔，发了纸，然后告诉他们说，假如你现在就在那个即将坠毁的飞机上，啊，你只剩下三分钟，请你把你最后要说的话写在这个纸上。啊，很多人是一边哭一边写的。啊，那第二天我们把这些最后的遗言呢放在那个贴在这个聚会厅的墙上。当你去看的时候，啊，你会很感动。啊，因为呢你看到这些字里行间呢都充满了我们对亲人的怀念，我们对生命的不舍，我们对很多以往做过的事情的遗憾。啊，有的人写的呢是讲到说他们在那边感谢他们父母亲人的。啊，有的呢是向这个父母道歉的。啊，有的呢是觉得说自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啊，有的觉得说我没有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追求主。啊，当你去看那些遗言的时候，啊，你发现在那些所有写的那些的话里面，没有一个人在那边讲说我很遗憾我今生没有赚更多的钱，啊，我很遗憾我很后悔我今生的没有任何的成就，我没有功成名就。啊，因为你知道这些物质的东西根本带不到永恒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想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晚上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还会想着怎么样要好好努力的去赚钱吗？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吗？如果灵魂是不死的，如果我们的肉体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呢？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但是你的灵魂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如果今天在座的有福音朋友，我也盼望如果你听到今天这些福音的信息，如果你也想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不想你的灵魂去到那个永远的灭亡的里面，你可以跟我做如下的祷告，你可以在心里面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谢谢你，我以前没有思考过灵魂的归宿，但是今天我听到你的福音，我听到人是有灵魂的，我知道你为了爱我，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为着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也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相信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好让我的灵魂也能够被你拯救，好让我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让我今生也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求你帮助我，让我今后知道如何在这个世上好好的跟随你，也求你把那个救恩的喜乐平安来赐给我。主耶稣，我谢谢你，求你垂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也刚才在心里面跟我做了这个祷告，我恭喜你，因为神说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能够得救。盼望当我们真的知道人是有灵魂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不仅我们知道我们今后的归宿，我们今天在地上也能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求主把平安喜乐赐给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求主祝福大家。